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是在教会的传统上，啊，被称为这个平安夜。明天的这个25号呢，是教会传统上的圣诞节啊。我们教会呢，在按照教会的传统呢，在今天呢，有这样一场聚会。在这聚会之前呢，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对这个圣诞节也好，平安夜也好，我们的一些看法和原则。其实，当我们教会来去预备今天晚上这个，我们去过这个平安夜的时候，我们的看见还是跟我们从前的原则一样。我更倾向于把这平安夜看成我们基督徒啊每年的教会的这样最后一天来过。啊，然后呢，我们的教会的这个过平安夜、过圣诞节，主要是以正道为主，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安夜啊，到圣诞节这样一个交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思考、反省我们去年我们教会啊这一年，然后呢，借着圣经，求神引导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然后能够在基督里呢，求上帝真正的在真理里边兴旺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好，我们今天平安夜正道的信息呢，是弥迦书的第5章啊，从第2节开始，一直到第5章的最后一节。为什么从第2节开始，不是第1节开始呢？其实你看原文的话，它第2节到第5章的第2节到第5章的最后一节，其实它是一部分。第5章第1节呢，你按照它上下文，包括它里边的意思，它应该归到第4章结尾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哈，弥迦书第5章第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5章2节，弥迦书5章2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啊，原文在开头有一个你哈，这是圣经对这个伯利恒以法他的这样一个称呼啊，你啊，你做的城啊，你这座城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小的啊。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5章2节呢，它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明显的，就是你明眼一看就是在指向耶稣降生的这样的经文。但是当提到这个伯利恒以法他的时候呢，这个地名其实在旧约很早的时候，圣经就在一直暗示、一直强调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35章19节，就是拉结死的时候，他被葬在这个以法他旁边，后边说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然后在路德记的时候呢，也提到这往挪亚寄居的这一家人呢，他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在路德记结尾的时候呢，说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然后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到了大卫那个时代啊，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2节，圣经也强调大卫是犹大啊伯利恒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也就说你看到圣经从古代的时候，从创世纪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强调、在暗示这个地方，然后将来呢埋下一个伏笔，将来预备耶稣降生。然后这个伯利恒就是粮仓的意思，啊，我们注意哈，就是粮仓的意思。以法他就是结果的，或者说硕果累累的意思。这都跟耶稣是有关系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嘛，啊。然后这里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这里在很早的时代，在弥迦书，在先知弥迦那个时代呢，就预言了基督的降生，而且跨度非常大啊，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耶和华为上帝做掌权者。这就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多次强调的信息，也是新约强调的信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以色列王。接下来这段比较重要，因为接下来这句呢，新约圣经引用过，但是没有把它引用出来，这是让我们回头来看。 说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提到这位掌权者的根源，说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根源就是源泉的意思，就是它的出发的地方，它出来的地方。所以说这里的经文呢，被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到六节呢被引用啊，有博士从东方来呢，到了希律的皇宫里，啊，从东方来上这个耶路撒冷，然后那个希律呢就把这些博士招了来，然后这些博士们呢在寻找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啊，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呢，他们明白圣经啊，他对圣经很熟，他说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这个马太福音二章说啊。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侯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一到六节呢，是引用至弥迦书第五章，但是唯独这个它的根源从太初就有，这个没有引用，这个上我们回头去看。所以说这里呢，首先强调啊，就是道成肉身的信息。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就是引用的这里弥迦书的这个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万物就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强调了关于基督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基督不是被造的，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与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为一位上帝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它跟约翰福音跟马太福音它都是有关联的。然后五章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啊，原文说他，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我们来看啊，这个原文没有说啊，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没有那个交付敌人，原文的意思是如此或者因此，他指的是上帝哈，必交出他们啊，上帝把他们交出来。所以说以色列和犹大最终亡于巴比伦啊，那最开始是北国灭亡，最后是南国犹大灭亡，最后以色列人呢，犹大人呢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说你看到弥迦书的他所指向的信息是非常广的，从弥迦先知那个时代，最后只等到什么时代？只等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只等到这个中文是不对的，说那个妇人啊，这个是对耶稣是非常不敬的，因为我知道耶稣是童女生子，原文是女人的意思，原文没有妇人哈，原文是强调两个生，就是说直到他生出他的生的孩子，在这里呢，指向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道成肉身，由童女所生。啊，接的就是新约的那个女子，那个出嫁啊，已经订婚的女子，但是呢还没有嫁给丈夫的那个玛利亚。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跟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是联系在一起的。说那时掌权者剩下的弟兄们是父兄啊，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啊，他原文的意思是那时就是掌权者。就这位出生的这一位，他的弟兄要回到以色列人那里，而且用的是未完成式，指的是在耶稣降生以后，不断的有人会归到以色列里边。首先，我们知道这位至高掌权者，这位从太初与神同在的，他的弟兄是谁？显然，这些人他肉身上不是以色列人，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了。而且呢，你接下来也能够找到啊，在弥迦书的五章七节和八节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显然呢，这些掌权者所剩下的弟兄，这些掌权者所剩下的弟兄，这些回归到以色列成为以色列的人，他原本不是以色列人。用今天来说，就是这些外邦的啊，生在外邦的这些人呢，最后信了基督啊，我们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好，往下看，第四节，他们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好，我们来看啊，这里有一个他必起来，但是大家注意，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说这一位哈，他会一直的，就是说站立在那里，或者说坚立在那里，就是他坚不可摧的意思。而且呢，这个和中文顺序不同，原文说他会一直站立在那里，一直坚立在那里，一直呢去牧养。原文没有说牧养他的羊群，就是他是做牧养工作，他是个牧人。怎么牧养呢？靠耶和华的能力啊，就是靠上帝的大能。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五章四节哈，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当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当讲到耶稣来到世上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他第一是强调啊，基督的权柄，从神来的大能，从神来的权柄。然后呢，还最主要的强调是关于牧养教会啊，教会是基督所牧养的。然后这个教会的权柄呢，和基督的权柄以及牧养教会呢，靠的不是人的能力，靠的是从神那来的能力。所以说教会呢，不是世界上的那种组织，不是靠人气，不是靠人的能力聚集起来的，教会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聚集起来的。教会能存在能建立，完全出于上帝啊。第七节，雅各余剩的民必在多国的民，这个你看，这个第七节也说了，不倚仗，不依赖，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这里是跟这里对应的，前面强调完全依靠上帝，后边强调不依靠人。然后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呢，也提到过啊，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这里的时候，当提到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弥迦书主要的强调的是他跟教会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群。而且耶稣作为牧者，他牧养的这个工作，从旧约圣经最开始的时候，从创世纪，从亚伯就开始，到亚伯拉罕，到大卫，直到耶稣，都是牧者。这个牧羊啊，牧养教会啊，牧养羊群啊，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独有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注意，世界上其他宗教没有这部分，而基督教强调的是这一部分，跟聚会有关，跟教会有关。说依靠啊，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我们来看这个威严哈，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有两个意思，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叫威严，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叫骄傲啊。这里指的是上帝的权威，指的是耶稣的权威啊。腓立比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二章九节到十一节，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强调上帝的名，强调耶和华的名，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啊！普天之下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只有靠耶稣可以得救。这里注意哈，说他们中文叫安然居住，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会一直居住啊，就是一直住下去，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我来看，这个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提到基督的影响力，从他降生之后到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耶稣的影响力在世界上会一直增大，然后耶稣的这个教会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会传到地极啊。这个看新约的时候你知道，这里呢提到耶稣日渐尊大，提到直到地极的时候，首先指向基督，其实还有一个层面指的是基督的教会在世界上啊。在诗篇七十二篇七节啊，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倒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啊。诗篇七十二篇十一节，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这里强调呢，耶稣是万王之王。第五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我们注意这里哈，五章五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这一位啊，他会一直成为我们的平安。 啊，不是说是他会一直的不断的成为我们的平安。这里提到耶稣是赐平安者啊，去看创世纪49:10，还有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许诺赐给门徒平安啊，并且他所赐的呢是人所不能夺去的啊，这指的是在基督里的平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5:5提到基督里的平安，提到呢耶稣赐我们平安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背景不是今天岁月静好，不是说你属世的一些祝福。5:5后边说的很清楚，在遭遇患难和逼迫的年日，他一直赐我们平安。因为这里说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建他们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攻击他。你看到没有哈？这里提到平安的时候呢，指的是逼迫患难的时代，而且这恰恰是今天的时代，也是我们教会所处的时代。大家注意接下来哈，说当亚述进入我们境内践踏我们的宫殿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这个弥迦书5哈，首先讲到要降生的弥赛亚，要降生的基督，讲到他来的时候会赐给我们平安。但是你要注意，在作者那个时代基督还没有降生，你要明白哈，作者那个时代是亚述人入侵的时代。所以说这里的这段的经文它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应用到，这里的这段经文当讲到逼迫中的平安的时候，它适用于每个时代的教会，是每个时代教会基督徒通用的这种应许。而且这里讲到亚述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仅仅指那个时代的亚述，你会发现后边还提到下面的宁禄啊，宁禄帝其实是一个意思，指的是每个时代包括今天的时代对教会进行逼迫的这些掌权者以及这些邪恶的势力啊。上帝为什么会保守我呢？为什么会保守我们平安呢？因为有人逼迫我们，有人要践踏上帝的教会，要践踏上帝的圣所，这圣所是我们主的圣殿。所以说你要注意说我们就立起7个牧者攻击他，甚至8个首领。我们来看啊，上面提到那一位大牧者，这里提到7个众牧者啊，还有后边的首领，众首领也是对应前面那位万王之王啊，以色列的王，从太初从亘古就有的王。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哈，就是说当这个时代逼迫来临的时候，当这个时代啊敌基督的势力或者政权来打压教会的时候，教会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圣经提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就是案例牧者，案例7个牧者。这个七在就在圣经当中是个完全的数字，这里指的是这个时代的教会啊，你必须有足够能够牧养你的牧者，而且这牧者呢，就今天来说，就是从神那里案例的，能够正确的讲解圣经，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牧养教会，有着从圣灵来的恩赐的这样的牧者。我说的不是三个教会，也不是女牧者，那个不算牧者啊。所以说，你看到前面强调耶稣他作为牧人的这个职分，强调他牧养教会，在这里后边提到耶稣借着众教会的众牧者来牧养他的教会，而且这里说的很清楚，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教会不是站着等死，教会要主动的反击，由谁来带头反击呢？有上帝所按立的牧者。怎么去反击呢？去攻击他。我们看前后文，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如何胜过世界呢？就是神的道，就是讲台，就是牧师讲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能够把这些什么亚述、宁禄这些敌基督的邪恶势力给打趴下。神的道呢，是上帝赐给我们两刃的剑。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哈，作为牧师，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尤其是作为讲台，对于任何敢于干犯逼迫践踏神教会的恶势力，无论是谁，牧师必须在讲台上进行回击啊，你不用和他动刀，神说的很清楚，你用神的道去击败他。 神的道比刀剑有更大的威力。历史上很多的恶人，很多邪恶的政权势力都死于神的道。所以说这里就强调，这是牧师在讲台上按照圣经讲道的重要性。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今天三次教会，今天有一些那个有一些灵音派或者是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教会，他说啊，牧师不能讲政治，牧师不能什么，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我们牧师，我们基督徒不去主动的去招惹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有人敢来挑战教会，敢来逼迫教会，就用神的道让他灭亡。下边是说什么，甚至八个首领啊，牧者是七个足够的牧者，这个首领呢跟前面的牧者是平行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七个代表完美，代表足够，八个是什么意思呢？越多越好啊，更多的更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强调的是教会当中的圣职，以及强调的是讲台的侍奉，从圣经而来的讲道的侍奉。第六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好，我们来看哈，五章六节啊，五章五节提到牧人去攻击啊这些来逼迫教会的势力。五章六节说用刀剑去毁灭他，注意哈，这个毁灭原文是敲碎击碎的意思，而且这个刀剑在原文是单数，而且前面有个冠词，它是有特指的意思，今天来说就是神的道，因为从神的话才是有能力的啊，才不会失效，从神来的话可以击碎任何的恶势力，只要是从上帝案例的牧者，只要真的从圣经来的，本着圣经说的话，任何的邪恶势力都会在神的道面前灭亡。这里用刀剑呢去毁坏亚述地，后边说和宁路地的关口。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宁路呢，他后来征服了亚述，把亚述变成他的一部分，也要说亚述的根本啊，亚述在旧约当中作为一个非常邪恶的国，非常残忍的国，他的根本是宁路啊。说啊，继续往上一点，宁路地的关口，我们来注意关口，关口是入口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哈，当提到宁路亚述宁路地的这个宁路地的时候，宁路在圣经当中主要指的是敌基督的势力，因为创世纪第十章告诉我们，宁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应有的烈火，他在上帝面前向上帝逞能，用今天来说，一个邪恶的掌权者，一个邪恶的权势，他如何向上帝逞能呢？就是逼迫神的教会。所以说这里提到宁路的关口，这个关口原文就是入口的意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教会牧者以及宁路跟宁路的势力以及宁路的这个关口，它之间对应的是什么？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原文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也就是说，宁路的关口就是阴间的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那些敌对基督的势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强调的是教会的牧者，教会从神那里，从基督那里领受了属天的权柄，可以靠着主用上帝的真道来向这些抵挡基督的敌基督势力去宣战，靠的不是刀剑，靠的是神的话语。所以说呢，耶稣许诺说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交给牧者，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在地方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教会在世上呢给人施洗，为人赦罪，这是属天的权柄。另外一方面，当教会面临逼迫，面临着这种从魔鬼来的骚扰的时候，神也赐给教会权柄，圣经说可以击杀列国，当然前提你是个真牧师，是个真的教会。所以在这里呢，强调的是神话语的功效，强调的是神话语比两刃的剑更快。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耶稣说，还有那启示录 二章二六二十七，耶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斥着啊敌对基督、敌对教会的时代，我们不要怕，我们要站在主的真理当中。后边说啊，后边注意哈，说他会一直拯救我们，他会不断的拯救我们。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强调我们在世界上得胜，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是完全的仰望上帝，在逼迫中得胜。也是完全的依靠上帝，然后上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拯救我们呢？就是前面说的，立起七个牧者，立起八个首领攻击他，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地的关口。所以说你会发现，教会当中的圣职啊，尤其是作为讲台啊，上帝所按临的牧者和传道人，这是教会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教会今天没有里边这个部分，那个教会不可能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说你会发现，尤其是中国的教会，尤其是这片土地上的教会，既不尊重圣职，也不尊重讲台，所以说根本不可能在与这种敌基督与魔鬼的征战当中去打胜仗。弥迦书五章告诉我们，教会的圣职，从神按立的圣职，包括讲台上的这种从圣经来的信息，是胜过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武器。所以你看到这里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讲到案例圣职，讲到牧人，讲到仆人，都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与这些敌基督势力征战的这种范围和底线是什么？不是随便和他们打，是当他们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我们教会的时候。你看这前面两节都反复强调，当他们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我们教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求上帝拯救我们。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很多的三字教会的假牧师啊，包括一些律法主义的教会的牧师，他说啊，不能讲政治，其实他恰恰说错了，是政治不可以干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国度在地上的代表，所有干犯教会，所有逼迫教会，所有要干犯教会讲台上去传真正福音的，无论是掌权者，无论是有权势的人，都必然会灭亡。这是圣经应许我们的。当弥迦书第五章讲到耶稣降生信息的时候，也讲到关于教会的信息，这恰恰是在这个时代上帝安慰我们的。所以说很多人他看不懂弥迦书第五章这里的关于教会的信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些，因为他本身他宁可跟这些希律王跟这些掌权者行淫，他也不愿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尊重讲台，去尊重圣旨。啊，后边提到，当亚述进入我们境内，践踏我们的这个土地的时候，我们来看这里哈。你发现这两节反复强调有一个范围，或者是有一个限定，我们的境内，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宫殿，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啊？指的是教会。啊，这个我们，包括后边讲的在我们中间，都是指的教会。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需要反省，我们更需要警惕这个时代政治的势力、世界上的属魔鬼的势力以及世俗小学对教会讲台的干涉、对教会的渗透和影响。啊，后边说这个践踏我们的这个国土或者是土地啊，这个践踏呢，也代表弯曲的意思，啊，强行的践踏，强行的弯曲，强行的逼着教会的讲台更改崇拜的这种模式，或者说更改讲台的信息，都属于这一部分。啊，这个词是边界的意思，指的是我们信仰的底线。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你绝对不可以无底线的顺服政治势力，你要顺服上帝的权柄。当政治势力干预上帝的教会、干预讲台的事工的时候，要靠着上帝，用神的道去抵挡他，神必与我们站在一起，神会为我们去击杀列国， 这是神在圣经当中在弥迦书第五章所给我们的应许。所有的敌基督的势力，无论是东方的左派还是西方的左派，当他去触碰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者的时候，上帝会让他灭亡，无论他有多么强大。第七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我们注意这里啊，七节和八节啊都提到耶和华啊的渔民，这里呼应的是第三节和第四节，提到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啊，还有第四节，这位掌权者呢，这一位基督呢，他会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民必在多国当中，这些人是从外邦招来的啊。弥迦书四章一节后边也提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很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到，今天整个世界有大批大量的人，有数不清的人要归到基督里面，说如露水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我们需要这里哈，说注意这里，在这告诉我们，这万国当中的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他到出去发单子招来的？不是的。你要注意哈，如露水从耶和华那里降下，这里本身就告诉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原则，我们只负责讲，我们只负责传，但是我们不负责拉。你要明白哈，拉人来不是我们的工作，传道讲道，把圣经的信息原原本本的讲清楚，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然后剩下的交给上帝。神会从万国当中把他觉得他会要放到你这里的人亲自为你招来，如同他把露水从天上从他那里降到地上。后边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啊，这个甘霖指的是那种非常充沛的雨啊，能够滋润田地的雨。这里呢，我们再去深挖去理解一下，什么叫甘霖降在草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就是说这里指的是上帝从世界上给教会带进来的人，这些人他是什么的人呢？既是甘露，既是露水，又是甘霖。他来到之后，他是用来滋润的，他是能与我们在一起的，而不是来找事的，而不是说呢有的那假信徒来寻找好处的啊，来给教会添麻烦的。这里说的很清楚，他们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当这些人被带到教会来的时候，所有的会众的感觉就是如同一场雨降到了草上。后边说他们不依靠人啊，也不仰赖世人，中文翻译成什么世人之功，这个不懂什么意思，这个太古老了，就是既不依靠人也不仰赖人啊。这个依靠原文就是盼望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能来到教会，能聚会又能长期坚持直到最后的人，他一定是仰望神的人，一定是等候神国降临寻求永生的人，而不是把目光放在世界放在人身上的啊，也不是来跟人搞关系的，因为既不依靠人也不仰赖人。所以说这里谈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完全在那位救主身上。这人知道自己来教会是干什么，所以说他不会说一些没用的话啊，不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不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他只是在沉静学道，只是在专心的聚会，只是在寻求永生。而且这人这种对上帝的依靠，这种不去依靠人，本身是出于耶稣的。因为第四节说那位受膏者，那位基督，他倚靠上帝，他不倚靠人啊。第八节， 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林间百兽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五章七节和五章八节多次强调雅各的余民在万国万邦。你要注意哈，这就意味着主的教会在整个世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在万国万邦。而第八节则重点强调教会跟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教会跟着万国万邦里这些世人，这些不信主之人的关系。一个真正的教会，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他跟世界的掌权者，跟这些世界上的民众的关系是什么？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往下看。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里。我想问一下，弥迦书五章第二节所说的这些真正的教会，他们跟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世界是狮子，还是他们是狮子？你注意，我问一下，这个林中百兽的狮子指的是世界，还是指的是教会？我们注意一下，非常好理解，这里说的很清楚啊，真正的教会在地上会在神的保守之下像狮子一样，真正的教会在世界上就像少壮狮子一样，其他的世人像羊群啊。而且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且无人搭救。什么意思呢？谁敢碰他，谁就灭亡。弟兄们，今天的教会是这样吗？今天的很多的教会绝对不像弥迦书五章这里所说的。今天的教会是什么啊？弟兄们，往上一个，掌权者像林中百兽的狮子，教会看见怕的要死啊！敌基督的势力像少壮的狮子，然后教会像软弱的羊群，而且是那些敌基督人经过就把教会践踏撕裂，且无人搭救。但这里说的很清楚，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仆人、真正的基督徒，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谁去碰他们，谁就灭亡。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提到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因为基督与我们同行，并不是我们多么强大，我们拥有多么大的权柄和刀枪能够使世人服我们，而是当基督与我们一同经过的时候，当神站在我们旁边的时候，世人才会尊重教会。所以说，你要想像弥迦书五章这里的圣经所许诺的这种教会，必须与神同行，而且神也必须愿意与你同行。所以说你看到这里所讲的似乎跟今天的基督教没有一点关系。今天的基督教是教会怕世界，而不是世界去尊重教会。今天的基督教是教会被逼迫无人搭救，教会被拆无人搭救，而不是教会靠着上帝胜过这个世界，让那些仇敌变得无人搭救。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代，教会失去了原则，失去了上帝的真理，光讲爱，光讲包容，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第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我们来看这个八节和九节的关系，你会发现哈，圣经所启示的教会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再去谄媚那些敌基督的那些政权和那些权势啊，对他们舔得不得了，怕得不得了。但是弥迦书你看这最后这几节，对那些人没有一点惧怕，而且对他们进行了咒诅，对他们进行了在上帝面前进行了斥责。第五章九节呢，是先知代表以色列，代表神的子民，代表教会所向上帝发出的祷告，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祷告，说愿上帝你举起你的手高过你的仇敌，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所以说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到十节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到没有？ 真正的教会是在世界上被万民所尊敬所惧怕的教会，而不是说教会上，哎呀，要向外邦人行出来活出来啊，去讨好他们得到他们认可的教会，那是假教会。我们圣经当谈到我们跟外邦人关系的时候，当谈到我们跟掌权者关系的时候，圣经从来没许诺你光讲爱，你光为了求好处。弥迦书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教会的原则、牧者的原则是，那些祝福我们的、愿意善待我们的，我们为他祝福；那些逼迫教会的、拆毁教会的、渗透教会、更改福音的，愿他受咒诅，愿他和他的后代在世上被剪除。所以说，今天我们祈求上帝，让东方的左派和西方的左派，这些敌基督的左派，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上帝面前被剪除，愿神记起他的罪恶，惩罚他们直到地极，并且无人搭救。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出马匹，毁坏车辆。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十节之前都是世人表达了对仇敌的咒诅，而教导教会如何胜过这个时代的逼迫，如何上上帝祷告，求上帝来击杀这些仇敌。但是从第十节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第十节往后最主要的事情不是对付外头的敌人的问题，是开始对付我们中间的问题，是开始对付教会里边的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五章十节之前，上帝的应许非常的美，说他给你立起七个牧人、八个首领啊，去毁坏亚述地，去毁坏宁洛的关口，去在世上践踏、击杀那些敢于对抗教会、敢于抵挡福音的人。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上帝在解决了第十节往后教会中间的那些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的那些应许。不是说无条件的应许，不是说你在教会怎么做，你教会啊就是跟上帝对着干，上帝也会救你脱离那些邪恶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往下看，五章十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出马匹，毁坏车辆。你会发现这个五章的十，弥迦书五章的十节到十四节强调的都是上帝在你们中间做什么，上帝怎么修理你们中间的人，上帝怎么在你们中间去除一些东西。到五章十五节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才会说上帝怎么对付那不听话的列国。你注意到这里的关系哈，这里的先后关系也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呢不信从神福音的人他会有坏的结局。上帝做事情从来都是先整理内部的，再去整理外部。你去看旧约，那当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纯正的时候，他们就胜过这个世界，当他在信仰衰败的时候，上帝先毁坏他内部的问题，先把他内部摧毁。所以说继续往上一点，第十节和第十四节啊，强调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讲什么？我们注意啊，他实际上在讲宗教改革，用今天来说是教会当中的改革。在这里，十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教会若想复兴，教会若想在世界上居上不居下，越想在世界上能够靠着主，用这种让整个世界惧怕的这种权柄，你内部必须要进行宗教改革。原文的意思是这样说的，这是耶和华的话，那日子临到的时候。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宗教改革它不是哪一个时代的独享的工作，宗教改革是每一个时代教会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宗教改革的前提，我想问一个事情，是按照世界的潮流去改，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改？ 这里说的很清楚，是按着耶和华的话。这个世界都往左偏，这个世界都搞女权主义，搞同性恋，你教会能顺着这改吗？那这你一定会灭亡的。教会要顺着圣经改，说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啊，注意这个词哈，这个无论是剪除马匹还是毁坏车辆，都是强调意志不间断的工作。接下来十到十四节提到上帝做什么，都是用的这种连续的时态，就是指的是上帝在教会当中会不断的做这些工作，会砍掉一些东西，会去掉一些东西。而且这种剪除和改革很多时候是与我们这种在世界上所学的东西是相反的，因为在人的眼中打胜仗你不能没有马匹，也不能没有战车，但上帝说要把这些东西给你废掉。为什么呢？这是摩西律法的原则啊。申命记十一章十五节提到啊，当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那王不可为自己添加马匹。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八章四节，当大卫打胜仗的时候，会把那些战车马匹都摧毁，马把蹄筋砍掉，然后战车摧毁。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节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也不喜欢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上帝不喜欢我们倚靠人，尤其在建立教会的事情上，你不要寻找靠山，你不要靠着人去拉拢人，你不要靠着你的甜言蜜语，你的那些妥协去留住信徒，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十一节，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我们来注意这里哈，这里这个除灭诚意和拆毁一切的保障，原文也是强调连续不停的在做，也就是说上帝在历史当中对教会的改革是连续不断的，是一直在改。我先看这个诚意，还有一切的堡垒啊，所有的堡垒。这个堡垒呢，可以翻译成这个坚固房室或者要塞、城堡的意思。我们怎么在这个时代理解这一句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跟我们的想象也不一样，因为要跟仇敌打仗，怎么能没有堡垒呢？怎么能没有城墙呢？但是你看圣经，你就知道，教会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因为上帝做我们的城墙。而且在这里，当谈到宗教改革，当谈到和今天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里的这些城墙、这些保障、这些繁琐的东西，其实可以指向当代基督教里面那些庞大的建制和官僚机构啊，你会也可以指向这个时代那些违背圣经的来盖那些大教堂和大建筑物，这都属于这些什么城堡啊，什么什么机构啊，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福音机构，一些什么慈善机构，一些教会设立的一些庞大的机制。其实你看当代的基督教哈，很多时候就是靠着这些什么机构啊，这些营会啊，这些东西啊，然后来去吸引人，通过这些东西来保障自己。所以说甚至说这些东西都该拿掉啊，无论是这些啊繁琐的机构，还是这些高大的建筑物，这个都是不是圣经启示的，这是在附在基督徒、附在教会身上的负担。另外一些，还有一些某些宗派发明的那些教义啊，那些不是圣经的教义也应该去掉。所以说，第十一节呢，我们可以把上帝对我们教会的这个宗教改革，对基督教宗教改革，可以理解为上帝给我们一种减肥或者说减负，让我们舍下这些不必要的东西，这些多余的东西，能够轻松的传道，能够专心的聚会。所以说你看到它都是跟我们今天这种宗教改革有关系。十二节，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你发现从十节到十四节反复提掉、砍掉、除掉、毁掉，都是用的这个连续式啊，就是不断的去做的意思。这提到邪术和占卜的，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第一，这个邪术和占卜的在这个时代，你能够想到什么？这东西不是从 圣经来的，不是从基督教来的，是从异教来的。你去看看现在这个生命神学，你去看看灵恩派，你去看那些整天讲肉身成道，搞什么修行的，那些都是这些东西啊。来到教会你给我祷告祷告，看我生意怎么样啊，你给我祷告祷告啊，一祷告病就好了啊，就灵恩派都是这些东西。甚至说教会复兴要除掉这些东西，把这些行邪术的占卜的通通的除掉。利未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你不可是带血的物，也不可用法术，也不可用观咒。说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哈，是上帝拣选教会所必须做的事情。而且在每个时代，这些邪术也好，这些歪门邪道也好，他在教会当中所表现的方式不同，但是圣经有原则，你靠着原则去抵挡就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除掉的话，教会不能长久的复兴。在今天来讲一个事情，这也是一个这呢在基督徒当中呢讨论比较敏感的事情。有弟兄呢给我发信息啊，问我这些事情，今天呢就要在这里表个态。除了我刚才讲到的那些灵恩派和生命神学的问题，当今的教会，当今的基督徒，其实尤其是在中国这片土地的基督徒，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在教会当中做生意，在教会当中干直销的人非常多。我今天要讲一讲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人啊，会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他说教会能做这种事情，怎么怎么着，还给自己贴一个贴上金，说为了给人传播健康嘛，啊，就像传播福音一样啊，为了这个去救助人嘛。其实啊，弟兄姊妹，你去看看这个直销和传销，它的根源，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这种直销和传销，尤其在他们基本上都从美国出来的哈，在美国排前十的这些直销和传销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直销公司和传销公司，它的核心高管都是摩门教徒，还有基督教里边那个有那个安息日会，也是靠宣扬这些养生的东西，宣扬这些卖这些保健品的东西做起来的。你去看看这些直销公司给他们提供这个理念啊，提供理论基础的那些所谓的专家，那些成功学大师，很多都是基督教里的一些异端，搞的都是成功神学。所以说这个时代基督徒他愚蠢在哪里，他不去专心听道追求永生，他追求养生。他不是说追求像耶稣说的你要从上面生出来，他说我要回到母腹重新生出来。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教会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买，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给他当垫脚石，当他的下线？因为你贪心嘛，你明明都四五十岁，你还想拥有那种不切合年龄的那种容颜啊，和那种就是说不是你这个年龄所应该有的健康。所以说你才会被这些东西笼络，这些东西最根本的原因是出于你的私欲，是出于你里边的贪心。当然你在其他地方搞，你不是我教会的会众，我不会去管你，但是我的教会是绝对不允许有人做这个东西。而且这段时间哈，因为这个事情有了一些争论，我把所有支持这种直销传销这在教会做生意的人，我通通把他删掉，把他拉黑。如果你是这样的关系，你不用和我辩论，你直接把我也拉黑就行啊，咱俩各走各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歪门邪道它就渗透到教会当中，而且这种邪术，这种歪门邪道，它在每个时代弟兄姊妹它出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旧约的时候是那些什么亚瑟拉什么巴利教，在今天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但是总归你看圣经的时候原则是不会变的。因为这些东西你注意它背后打的都是基督教的旗号， 啊，就像传福音一样啊，天天开会，跟我们天天聚会一样啊，走的是有一些那种什么门徒一对一的模式，到那去跟人去传。我前一阵碰到一个，他说：“哎呀，这个东西你给我在教会推广推广吧，你看也算传一个福音嘛，能带给人健康嘛。”弟兄们，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事情，很多人想不通这个事情。很多人问我，你从圣经给我找一节不让干这个直销的经文，我就说你给我找一节能允许干这个事情的经文。圣经不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但是圣经会告诉你原则，圣经会从你的良心当中做工。一个事情该不该做，你心里知道。我知道我今天讲这个事情会让很多人不高兴，但是这就是我的态度。如果你因为我讲这个你不高兴，你甚至与我为仇，那随你的便，我们各奔东西就行，由上帝来判断对错。我既不会咒诅你，我也不会辱骂你，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判断是非。所以说在这2019年将要结束的日子，在这2019年这个平安夜，我把它视作我们今年的这个年末，我们在这一年要反省我们教会里的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这些邪术，这些歪门邪道如果不除掉，你根本不要想着你这个教会能长期复兴，你这个教会最终一定会成为一个贼窝。很有意思，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一个人他在这种歪门邪道，在这种人情，在这种利益和私欲的事情上，他都不能靠主胜过去，你指望他能站在掌权者面前能够坚守信仰原则，那是不可能的。你小的事情你都靠着主，你不能靠主去做到，你如何去面对更大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好，十三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们来看，十三节，圣经还是强调，上帝还是强调，他要在你们中间改革，他要在你们中间做事，他要在你们中间把这什么雕刻的柱像、雕刻的偶像、你自己跪拜的东西都给你去掉，因为你们中间就是神的教会。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他在聚会的时候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说这里都是在改革教会的。必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偶像和柱像，柱像的原文就是纪念碑的事，就纪念碑的意思啊，人民英雄纪念碑啊，各种纪念碑啊，或者说什么伟人传记，什么这传那传，都一个意思。后边呢，对这个柱像和纪念和这个偶像有个解释，就是你跪拜的是你自己手所造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当我们去讲解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靠主去悔改的时候，你要想一个问题，在今天基督徒不会到教会里边什么坑弄一个偶像再去拜啊，但是圣经提到偶像的这种教训和信息，包括柱像的信息，在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就是你看为非常重的东西，就是别人一说你就跳起来，你就不让别人说的东西，你一碰你都碰起来，你不能跟我说这个东西，那就你的柱像。当你爱一个人啊，你崇拜一个人，你喜欢一个人或者一个势力一种思想，或者说圣经不许可但你认为好的一种事业的时候，你就在跪拜你手所造的，因为你在侍奉他，但这个东西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我就发现个问题，这个是在你讲到的时候，你不触碰到某些人蛋糕的时候，你不触碰到某些人他那些偶像，他那些意识形态的时候，他还给你嘻嘻哈哈的好好说话， 你一旦碰触到他内心深处的这些偶像、柱像、纪念碑的时候，他所侍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要跟你翻脸了。所以说教会的信息就有这种责备的信息。五章十四节，大家注意哈，十三节这个就往上一点，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这个跪拜原文也是持续跪拜，不断的跪拜的，指的这种东西一直在里面。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十节到十四节，你能看到教会里面有多乱，你就看到我们包括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些私欲那些东西到底有多么的邪恶。要靠主把它除掉。十四节，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这个木偶就是原文是亚舍拉的意思。十四节还是讲的宗教改革，还是讲的教会改革，还是从你们中间把你们所爱的但是不符合圣经的东西给它拔出来。亚舍拉是什么？亚舍拉是迦南宗教里边象征着财富幸福的一种偶像啊，被誉为女神啊，巴利的配偶。我再说一遍，今天基督徒可能不会弄一个偶像在那拜着，但基督徒可能会侍奉一些跟这些偶像相似的东西，在世上的名利、钱财、成功，以及我前面所说的不符合你这个年龄的美貌、年轻和所谓的健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当你的心思都用在追求名利、追求钱财、跟人搞关系啊，追求引号养生的时候，你就不能完全的去信靠你的主，你的心就出了问题。所以说教会要想复兴，需要拆掉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要求上帝为我们拆掉。因为人里面那种私欲是难以割舍的。所以说你看哈，这里呢，这个十节到十四节提到教会改革的时候，总是说上帝说我必从你们中间怎么拆毁怎么除掉，然后拆毁的是什么？你的诚意、你的偶像、你的亚舍拉、你的柱像，全你自己私欲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说你看到哈，上帝在十节到十四节这里的这些改革完全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的，也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来的，其中的东西甚至是刺耳的、是扎心的，是我们捂住眼不愿去看、不愿去听、不愿去想的。但是弟兄们，这些东西不除掉，你没法享受到前面所说的上帝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胜过万国的这种待遇。所以说就靠着主呗，自己拆不了，让上帝来拆。在历史上呢，这些话真的应验了，以色列确实被拆掉了，被送到万国万邦，只等到基督再来。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因为我们里边的喜好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愿改。但是蒙恩之人、蒙恩的教会是上帝帮着你改，上帝摁在你那儿让你改，把你里边的洞拆掉。上帝的很多的拆毁是为了重建我们。所以说在2019年今年过去的时候，愿上帝保守我们教会，把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从我到每一个会众，把我里面那些私欲、那些影响我们去领受纯正福音、那些影响我们去侍奉上帝、去真正沉下心来听到的东西，给我们都拆掉。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悖逆的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多少毅力来胜过这些诱惑。求神帮助我们。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间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我来注意这里哈，前面十到十四节都是对内宗教改革、教会改革，到十五节的时候，上帝说我把教会里的事给你整完了，我才会对付那些外邦人，我才会对付那些 不听话，不听道，不听福音，不接受福音的人，是在愤怒和烈怒中向他们报仇。注意哈，列国，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掌权者政权，只要是不顺从基督的，敢于抵挡的，他的下场就是上帝的烈火。上帝对于这些不听从的、不听道的、不听福音的人，将在有一天停止他的忍耐和怜悯。什么时候呢？上帝会等到把他的子民、把他的教会去改革完毕的时候。所以说，一定记住这句话，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一个教会里的会、一群教会里的会众，你是不听从的，那么你最终也会被算到这个范畴里面。上帝会在愤怒当中向你发怒。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这个平安夜正道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讲论的信息是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到最后一节。其实今天当我们讲到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弥迦书的时候，弥迦书当中这个第五章重点描述的是基督来到世界上与我们、与我们教会之间的关系。他把我们呼召出来，他们从把我们从外邦呼召出来，然后让我们归入以色列，成为真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而且在十节到十四节当中，上帝用了很长的篇幅，用了很大的精力来改革我们教会。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向那些不听从的列国去复仇。中间所穿插的是关于信心的信息，是关于信心、关于信靠上帝的信息，强调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把自己的未来和盼望寄托在人身上，他会把自己的一切寄托在上帝身上。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圣诞节、我们这个平安夜的信息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并且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愿你施恩与我们教会，愿你在我们教会当中去建造我们，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